我们一起来。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
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人说：“你们心实表意要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
好，今天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的题目是原地踏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最近你不论是看新闻也好，或者是看许多的报纸杂志，在美国整个社会吵得最凶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军什么时候可以从伊拉克撤军回来。你注意到布什总统每次他电视演说总是用尽各样的理由提到，在美军在伊拉克已经有明显的进展，而且不单用自己来说服还怕不够，还请在伊拉克的一些军事将领回来说明，就是为什么那里实在是不错，应该继续在那边再努力。当然我相信你也看到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一再的猛烈抨击，在那边是毫无进展，应该赶快设法裁军特别是明年要选总统，那这些候选人是一提再提各有各的一套看法。几个月吵下来，到底美军在伊拉克是颇有进展还是毫无进展，原地踏步我们看来看去好像越看越不清楚，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这些局外人听啊听，但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国家的政治，一个军事上的努力，有些人说原地踏步。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在认识主是不是也会有原地踏步？你以为你的生命有成长，已经信主到教会来10年、20年、30年、40年，但可能你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你是在原地踏步。最近在美国的基督教里面很有名的 Gordon MacDonald 牧师，他是教会管理学方面蛮受尊重的一个传道人，他有一篇文章就提到说，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属教堂的，他叫英文用 churchly， C-H-U-R-C-H 加个 L-Y， 他们是属教堂的，但却以为自己是属灵的。他说什么是属教堂的基督徒呢？这种人对教会的用词非常的熟练，然后对教会各样的仪礼仪式礼节倒背如流，只要一进入教会就整个人都活过来，一离开教会整个人就变了个样。他说这种人叫做属教堂的基督徒。Gordon MacDonald 牧师说，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不是在教会，一个属灵成熟的生命是在公司、在家庭、在你每日与人交往当中表现出来，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当中常常提到，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神常常责备他们，他们是悖逆之家。其实他们遇到困难，他们也会来寻求神，但是至终他们的信仰上面失败。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要小心的地方。遇到困难才转向神，苦难之后又回去走自己的路，是很多神的儿女一做再做的事情。但神说他们的生命反反复复是原地踏步，没有进步的，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我们今天 要思想的。我们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到苦难的益处，其中一个是苦难带来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是不是有成长？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列王记的这段经文来一起来思想到我们自己。这段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蛮熟悉的，先知以利亚特别是他在加密山跟巴利先知的这段故事。以色列国从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耶罗波安，在当时他为了怕北国的人民跑到南国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南边，他为了怕百姓跑到南边去，所以他磕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的但，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都是北国的南北两个边境。但是他磕了牛之后，磕了两个金牛犊之后，然后说这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掌这副德行，要百姓拜他，你们不需要再跑到南国，不用跑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这个混合敬拜败坏了整个国家的信仰。但这个事情不打紧，在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就是旧约很有名的亚哈王，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国王，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公主，从西顿来的耶洗别。耶洗别把巴利敬拜带进以色列，让这个国家的信仰更加的败坏。所以在这段故事的前面第十七章的地方，神就借着一个先知以利亚宣告说，以色列地会有三年不下雨的这个惩罚。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地方是经过了三年，已经不下雨三年之后，亚哈在困难重重里面走投无路了，又回头来找以利亚，他找到了。那找到的时候，我们在听见亚哈跟以利亚的对话里面，我想有两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为什么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的信仰会原地踏步，会没有长进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在亚哈的身上看到的是，他过惯了违逆神的生活，导致他的属灵的视觉是一个错误的视觉。你注意到第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以色列人拜偶像，不是在亚哈的时候，不是在南国北国的时候。我们从整个旧约圣经知道，他们在西乃山下就开始拜金牛犊，他们就把这种混合敬拜、混合的崇拜带进这个以色列的当中。到了迦南，进迦南地之后，一样开始拜巴利。然后我刚刚提到了耶罗波安，北国的第一个国王耶罗波安，他也弄了金牛犊。亚哈又是耶罗波安之后好久的时间，所以到了亚哈的时候，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认识，对于是不是违背神已经没什么感觉。他们对于到底自己做的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得罪神，他们不觉得怎么样。亚哈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他来出生，他来长大。他出生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在拜巴利，所以亚哈他向来没有把拜偶像当作是什么得罪神的事。既然拜偶像不是什么得罪人的事情，你看到说他在十七节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就是你这个以利亚，你捣蛋才会搞得我们这么辛苦。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人读过亚哈的故事。亚哈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很怕老婆、很懦弱无能的那种国王，你读起来有点那种感觉，因为耶洗别好像非常厉害的一个皇后。事实上亚哈不是这样子。亚哈的父亲我提到过许多次，亚哈的父亲叫做暗利，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国王，他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北国定都在撒玛利亚是暗利的功劳。暗利把首都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在撒玛利亚，非常强盛的国家，强盛到一个地步，在两百年之后，暗利死了之后两百年，亚述称以色列不叫以色列，亚述称以色列叫做暗利之地。所以你可以想见暗利是多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多么被尊重的一个君王。然后他的儿子就是亚哈。我刚刚说到，你读起来好像亚哈就是这个拜偶像啊，就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其实亚哈在军事上也很强的， 他曾经带领迦南地的联军打胜过亚述，你想想看多了不起，他可以打胜亚述的军队。亚哈在米基多的地方建了一个非常大的马厩，到今天的遗迹还在那里。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马厩，所以他的军事上是很强的，他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国王。但是他这么强大，他所向无敌，靠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所以当他的国家经过三年没有下雨，被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说是谁的错？以利亚的错。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的属灵的视觉上，他已经没有看到说他是不是有得罪神。所以以利亚在这边才会说这句话，十八节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使以色列遭灾的，这个意思就是制造麻烦的人。亚哈认为是以利亚你制造麻烦，但是以利亚告诉亚哈说，其实你属灵的眼睛大有问题，不是我以利亚专门喜欢制造麻烦，我是一个坏先知专门说一些话来咒诅别人，不是的，而是因为你们亚哈的家和你父家离弃神的诫命。但是亚哈有没有听进去？没有。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亚哈根本听不进去的。为什么他听不进去？因为拜偶像不是拜一天两天，因为到亚哈的时候已经拜了几百年，他从出生就泡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北国弄了金牛犊开始敬拜，说那个牛是耶和华，然后他们找了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来当祭司，就是那样一路下来。所以到了亚哈的时代，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得罪神，根本不晓得这是不是违背神，他们已经没有感觉了，因为已经习惯了。这就是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的问题，当你对一个事情习惯，当你向来都这么做的时候，即使是本来不对的，即使本来是不合理的，到后来也变得对错不分，因为你已经太习惯了，你觉得就是这样子嘛，你不会去想这个是对还是错的。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糊涂的国王，西晋，这个晋朝的时候一个晋惠帝讲过一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有一天当他听到这个大臣跟他报告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这个国王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何不食肉糜。他说既然他没饭吃，他为什么不去用肉去煮稀饭？当然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他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但是你想想这个国王，他已经完全习惯另外一种生活，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现实是什么，他太习惯了。这里有另外一个事情也蛮有趣的，你看到这个洋基队的教练 Torrey， 他这个不做教练了，做了12年，他的薪水，这个他老板要把他从750万美金减到500万美金，哇，这个减掉三分之一，好大的数字，减掉三分之一，他实在是受不了，他决定不干了。但是我后来看的数字，你知道在这个美国的棒球队里面第二高薪水的，他是全美这个棒球队教练薪水最高的，750万减到500万，哇，这个好像割掉一大块肉一样，很难忍受。但是全美的棒球队教练仅次于他的最高的也才350万，他远远高出人家一大截，几乎是两倍。但他太习惯了，对不对？700万太久，750万太久了，减掉500万，哇，少掉250万。但是其实还是比人家高很多。可是习惯了，习惯了。弟兄姐妹，人一旦成了习惯，习惯会让你眼睛瞎掉。你会看不见，你会不明白，你会觉得那个是理所当然。亚哈就是到这种地步，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他觉得都是以利亚的错。他不会去想到神。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习惯是什么？特别是你属灵生活的习惯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跟亚哈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敬拜的是权势地位名声，我们一帆风顺，我们也习惯，好不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66章，那里有一段很有趣的话。以赛亚书的66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如果你是繁体和合本的话，是在877页。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你注意到第三节，他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公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个地方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有一段责备的话，他提到这种人，他们到圣殿来就杀牛杀羊来献祭，献公物献乳香给神，而他们出到外面的生活就是杀人吃狗肉献猪血拜偶像，都是杀，在圣殿里面是杀牛杀羊献祭，到外面去是杀不同的对象，献呢也是献不同的对象。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段话在讲一个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所做的事情，到外面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待人是不择手段，踩在别人头上爬上去，他敬拜的是权力，敬拜的是地位。所以你注意到这里有一句话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这就是我们回到亚哈习惯，当你成为习惯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因为向来都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当这样的人当他忽然间遇到灾祸遇到打击的时候，他会想是什么原因，他不会想到神，他会想我人际关系没有弄好，他会想我运气不好，他会想是某某人跟我作对。如果你跟他说这是神在提醒你，他一定跟你讲你在疑神疑鬼，他一定会跟你说你走火入魔，哪有这回事，我下次一定搞得懂，我下次把它弄得好，不会再出这种麻烦。但这种人他也称为他是神的儿女。或许我们不会像以赛亚书66章讲的人这么差，在圣殿里面杀牛到外面去杀人，我们不至于像这样的地步。但弟兄姐妹，常常我们遇到困境，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也先找人的原因，不是吗？我们也是先怪人。就像亚哈他先怪谁？他先怪以利亚，他认为都是你以利亚惹的祸，要不是你给我制造麻烦，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子，一方面今天一方面我们开口闭口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说神的作为，一方面我们一旦说到属灵的破口，我们说到属灵的罪，我们又会说没这么严重。我们圣经这样读，但是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没这回事。这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少思想在逆境在痛苦中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不会想到，我们只想到那是谁的错，我们只会想到那个是谁没弄好所以才会这样子。我们开口闭口属灵征战，我们却不把它当作属灵征战。亚哈他习惯了，以至于他说那是你以利亚惹出来的祸。今天呢，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是神在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在遇见困境，我们会先想到神是不是要教导我什么，才会产生意义，才会带来帮助， 也才会带给我们生命改变。如果你听听不见，如果你看看不见，你何曾会有改变的机会？不会的。我记得有时候看到一个电影，很有意思的一段小故事。在一个很大的旅馆当中，有一个忠心的伙计，这个人很忠心，在这个旅馆里面来帮忙做一些粗活，很勤快，很忠心的人。到后来他开始出状况，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特别是老板吩咐他什么他老是没有去做，忘东忘西的。很多人就跟这个老板抱怨说，这个伙计不行了，要叫他走路。这老板就想待念这个人已经侍奉这个在这个旅馆里面酒店工作这么长时间，就叫他来。叫他来跟他谈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人年纪大了，原来他耳朵重听，他没听清楚。后来老板特别给他一些钱，装了助听器，装了助听器以后他就听见了，他工作又可以做得很好，吩咐他的事情又准时了。有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助听器，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提醒，听见神对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因为我们不想听。我跟许多弟兄姐妹有分享过，我自己也会落入那样的难处中，我自己也曾经有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些侍奉上遇到难处，我请我在台湾的一对夫妇，基督徒夫妇，请他们为我祷告。他们也不晓得我遇到是什么难处，我就请他们为我祷告，没有多提什么。结果这个弟兄 email 给我一封信，很有意思的，他说，神提醒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你就要好好去学，不要想躲，不要想假装马虎过去。如果你假装马虎，如果你想躲，神会要你再学。而且那句话他跟我讲过两次，他说什么呢？神要你再学，而且会加重要你去学，神会用更重的力量让你学会为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有一个人盼望神给我们加重力量要我们去学，但是当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没那回事，千万不要说那跟神无关。如果我们相信他是神，临到我们的事情一定有神的用意，我们愿不愿意好好去学？不要马虎过去，马虎过去没有用的，你假装没事也没有用的，这个事情不会过去，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临到，直到你学会为止。所以这是头一个，为什么不会长进？你习惯了，你就看不见。还有第二个原因，好不好？我们看到第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原地踏步的信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信仰三心两意。21节这句话是以利亚质问以色列人，也包括质问亚哈王。什么叫做心慈两意呢？就是你们在两个意念之间跳来跳去，就像一个瘸子他在走路，摇摇摆摆的走不稳，摇摇摆摆的。所以瘸子是不健全的人，他的力量不够，他的力量不够以至于他不能够站稳。以色列人的属灵的状况也是一样，他们很软弱，没有力量，他们不能够好好的站稳。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们将顺从巴利。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可是你注意到21节的最后，众民的反应是什么？一言不答。为什么会一言不答？因为他们两个都要，他们既怕神又喜欢巴利，他们两个都要的。以色列人本来是一个游牧民族，然后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开始学习当个农业的民族。当进入迦南地之后，迦南人拜的巴利就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 巴力是满足他们眼前的需要，巴力是雨神，下雨的，管雨水的，所以雨水是对农夫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巴力这个字原来意思是主人或丈夫，或者是一个 物品的主人，掌管的意思。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巴力的，巴力如果换到我们中国人讲就是土地公，每个地方你一定都有土地公，所以拜巴力很自由很方便。而且拜巴力在迦南人的这个风俗里面，巴力它不单是雨神，它不单是滋润大地，而且拜巴力的仪式当中，我相信你们可能都读过拜巴力仪式里面掺杂了淫乱的事情。所以拜巴力非常合乎人的需要，照顾眼前，而且呢跟人的罪的本性相合。所以以色列人很喜欢巴力。拜耶和华真麻烦，敬拜耶和华你只能到一个地方去，就是哪里？耶路撒冷，你不能随便拜。而且敬拜耶和华你要好好遵守律法，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拜巴力一点烦恼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喜欢巴力？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们会说一言不答？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给套进去，他们还想要两边都要。可是神在这个地方借着以利亚在挑战以色列人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你们要做个决定，如果你耶和华跟巴力两个都要的，你算是拜巴力的。因为耶稣也说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选一个，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只能在两个当中挑一个，那请问你要挑哪一个？以色列人拜巴力其实很类似我们今天，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也是拜眼前的需要，我们也是拜自我中心。信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点缀品，对许多基督徒来讲一样是生活的点缀品。重要的是生活，家庭啊，需要啦，事业啦，这些的。这个世界可以带给我们许多满足和喜乐，即使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但我们平常比较老实的说，我们常觉得那是将来的，这个世界带来的也其实也蛮不错的。以色列人也是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不愿意称是神的儿女，他也愿意，可是呢跟耶稣最好跟远一点，不要跟得太近，信仰呢不要信得太虔诚，可是也不敢离开，他们也还是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种信仰，三心两意的信仰，为什么不能长进呢？好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第36节到39节，36节到39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尽干沟里的水。你注意39节，39节说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注意这句话，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三心两意的信仰带来什么？带来的是一种非常肤浅的信仰，只带给人会成为一种很肤浅的信仰。我请大家反复看39节，这里以色列人呼喊，然后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从表面看这句话挺不错的，他们真实的体验到神，所以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耶和华是真正的神。但是其实这句话很悲哀，你知道吗？这句话很悲哀。诶，你说李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一群人宣告耶和华是神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悲哀？如果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刚刚信耶稣，或者刚刚来到教会受洗不久，他体验到神的全能，那是一个信仰很好的起步。就像我上礼拜提到我们的姐妹海霞，她的父亲她刚刚受洗，她经历海霞的母亲神奇妙的医治，她体验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个是很好。但弟兄姐妹，请你注意看这一段话说的人是谁。这段话说的人是一群以色列人。如果换成今天来讲，是一个出生在第十代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在教会长大，对圣经故事倒背如流，然后已经信主，在教会出入超过30年的基督徒。这群人是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刚刚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是刚刚到教会的人。已经信主这么久的基督徒，竟然才刚刚可以分别什么是真神假神，他的信仰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说三心两意的信仰所带来的是一种肤浅的信仰，没有成长，是一种非常悲哀的事情。他们以前有没有体验过神？也有。可是三心两意的信仰是他们不会长进，他们信仰一直停在初信的阶段，所以他们没有信仰上的分辨力，没有信仰上的分辨力，他们只能分辨什么是真神假神，再多一点什么都不会了。这是很悲哀的一个信仰的状况。今天当我们在谈到分辨力的时候，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观念，社会上一般人通常认为什么？通常认为只要有知识就会分辨。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书，为什么我们追求？可是你仔细去想一想，知识会带来分辨吗？不一定，不是绝对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一些表面肤浅的事情去分辨，可是知识不能帮助我们人生深层意义的事情去分辨。我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在前两年，在 Nebraska 有一个神童，这孩子14岁的时候举枪自杀，他已经拿到博士的学位，他自杀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神童，这个人也是非常的聪明，他姓张，到美国来10几岁就硕士博士一路都拿上去了，在美国工作没办法适应，后来得了忧郁症，回到马来西亚，到最后忧郁症之下败血症，不到30岁就死了。为什么呢？这些人有知识，可是他有很多人生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分辨，人际关系的事情，情绪起伏的事情，他不会分辨的。单单有知识不够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今天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把这套观念应用在信仰里面，我们也认为知识就是等于分辨力，我们认为只要圣经多读一点，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就可以。其实这两个是不同一回事的。生命要成熟才能够分辨。以弗所书的4:13，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说什么？得以长大成人，满有什么？不是满有博士学位，不是满有圣经知识，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生命成熟才会带来分辨力，不是单单只有知识。光有知识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容许我告诉你，是糊涂的基督徒。就像谁一样？旧约的士师以利，以利知不知道他的儿子做得不好？他知道，但他之中对错不分，他人生很悲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是两个，一个是习惯，一个是三心两意，所以这些原因带来这世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增长，这两个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理由。有一次我跟师母带两个孩子，我们去 Disney World。 Disney World 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有一年 Cassie 跟 Samuel 都还很小，排队进去玩一个东西，一个远远的房间，可能你们玩过，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的圆圆的，里面 有水，然后大家就围着这个圆圈就坐下，说是一艘太空船。坐下之后不单绑安全带，还有那个过山车那种从肩膀上压下来，就这样套住，你都不要动。然后呢，这个旅程是什么呢？是要负责你坐上这艘太空船，要押送一只太空怪物到某某星球去。 坐上去之后，然后就起飞，那就太空怪物，就看那只太空怪物在里面摇啊摇啊摇，然后一下子之后，忽然灯整个全部暗掉，暗掉，然后就说太空怪物跑出来了，啪一个听到很大的声音爆炸，爆炸之后，我们的脸都被喷的都是水，就表示那个水罐真的破掉了，然后怪物就在整个里面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就听到那个声音，就吓得就一直发抖，然后非常真实，喷的脸都是水不打紧，你的耳朵后面还有人在瘙痒，好像那个怪物就过来了。那你可以想象那开始叫的是不成样子。哎，后来过来有说啊，怪物抓到了，回来了，然后恢复原样。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我们有没有离开地球？没有，我连那个位置都没有离开。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精彩、有趣、兴奋、刺激，可是原地踏步，动也没动，没有任何挑战，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你在原地，可是我们的生命也没有长进。我相信你不愿意自己是这样的人，你盼望你在信仰当中，特别是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是个被神赞美的人，而不是羞于见主的人。我想鼓励你做两件事情，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第一个事情，请你好好思想你最近在教会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为这个事情跟神祷告。祷告什么呢？神，你透过这个事情，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不要你去想这个事情是李牧师的错，这个事情是同工会没处理好，这个事情是哪个弟兄的错，他们应该改什么。如果你祷告之后你得到的答案还是这个的话，那你生命真的没有长进。我盼望你祷告之后，你为你自己的生命祷告，然后你问神，我需要调整什么，我需要我自己的生命在哪里得长进。这是为你自己，不是要求别人长进，你不需要去求别人长进，你先求你自己生命长进，好吗？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为你自己在家庭或工作上你遇到了一件事情，同样也跟神祷告，你应该学习什么功课。跟上面一样，不要老是想是老板的错，不要老是想是同事的错，谁的错，太太的错，孩子的错，这个你不用祷告你也会。我想请你好好祷告，不是他们应该改什么，请你祷告，主，我学习什么，好不好？在这个礼拜当中，我鼓励你去做这两个事情，为教会跟为自己祷告。生命成长，就像我刚说的，不是祷告为别人成长，祷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神如果感动你，神如果光照你，你就采取行动。改变的生命是在行为上，改变的生命不是在嘴巴。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何等的真实。当我们去思想到亚哈，思想到以色列人，虽然距离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还是差不多。他们的信仰，我们其实没什么资格去嘲笑他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包括孩子 主，我们都是如此。我们在乎眼前，我们三心两意。恳求主，你爱这个教会，恳求主，你爱这群弟兄姐妹。主啊，当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乐意向你祷告，主啊，你给我们一颗回转的心，我们少一点去指责别人，我们更少一点去怪别人。怪别人容易，怪别人从亚当就开始。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若是要改变，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看到自己。愿你的恩赐给我们，当我们有这样渴望的心，当我们向你求，主啊，你要我学什么？我要学。主啊，你就给我们渴望去学，而且学会了，学会了来荣耀你，学会了看到我们不是属教会的，我们不是属教堂的，而我们中间有真正是属灵的基督徒。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